中共大噩耗，美国国务院出手废中共防火墙。突发，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发动空袭。案需害人，女患者十年在中国三次换肝。中国网友搜查刘美元爸爸去美国原因，账号被删除。民间经验斯文，除掉那个来自陕西的人。观众朋友大家好，长期以来，网络防火墙一直是中共控制信息、维持统治的重要工具。随着封锁技术不断升级，再加上中共的网警开发了越来越多的钓鱼 VPN， 中国民众想安全翻墙也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不过现在中国人民终于等到一个重大福音，就是美国国务院会以国家的名义开发一款翻墙软件。讲得直接啲，美国今次终于肯亲自落场挑战中共的防火墙。据福士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近日已经完成一款名为 freedom.gov 的反审查工具，目的是帮助中国和伊朗这些网络审查严格国家的民众能够接触到和美国相同未经审查的互联网环境。据了解， freedom.gov 目前只有一个登入页面 landing page， 还未有功能性内容制或者下载连接。将来正式的翻墙功能将会通过内置 VPN 的 app 来进行，同时支持苹果、Android 和电脑桌面的不同版本。一个制连接令全球用户流量都伪装成由美国发出，绕过中共防火墙的审查，登入被封锁的内容。而这个其实就是美国政府开发的翻墙软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由国务卿卢比奥亲自带领，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就会正式推出。博士新闻引述国务院官员表示，为了最大限度保障用户的私隐和安全，该平台完全采用开源模式 Open Sources， 任何人都可以审查它的代码。同时平台内置强力的匿名保护机制，不会记录低用户的 IP 地址、浏览记录或者任何可以识别个人身份的数据。一名国务院官员强调，为了完全透明，我们完全开源，也都完全匿名，包括我们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追踪或者识别你的身份。负责公共外交的副国务卿罗杰斯是该项目的核心推动者，他同时主管国务院的数码自由办公室。罗杰斯向福士新闻表示，美国国务院为了保护和促进基本自由作出最新的努力，这个项目是全球性的，它的使命也都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在我们即将迎接美国建国25周年的同时，纪念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承诺。另外有业内人士指出，美国以国家名义推出翻墙工具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freedom.gov 一旦推出，可能成为识别不安全 VPN 的一面照妖镜，令来源不明或者安全性存疑的翻墙工具很快会失去市场。另外 freedom.gov 不单只针对中共、伊朗这些威权政权，也都间接挑战了西方盟友的监管模式。随着欧盟数码服务法和英国网络安全法实施，欧洲平台被要求删除所谓的仇恨和极端内容，外界就一直担心这类监管正在压缩合法言论空间。一旦 freedom.gov 推出，不单止权威国家用户可以绕过审查，就连欧洲这些实行内容管控地区的民众都可以藉此突破本国的监管。那就意味着美国正在为全球信息自由开启新的渠道。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关键的好消息分享给大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作为中共刀把子的公安部没钱了。在我们日前的节目报道了 X 账号罗翔破幕推墙，引述了一位公安内部的人士爆料，说中共公安系统经费严重不足，已经大量拘捕和处罚 YouTuber。 今日22号， 罗翔破幕推墙，又收到另一位公安内部人士的爆料。他说各地经费缺口巨大，这个事实是真的，罚款指标亦都是真的，但是有两点要补充。第一，内部有 YouTube 和各平台收入排名前300的中文作者都在部署打捞紧。有些人在境外可以通过对家人威胁恐吓，拉去坐几日监，那就什么都会配合。这些我们有标准操作流程，但是有些博主报上去亦都唔俾碰，例如黄局治安、二爷故事呢一啲，具体原因唔清楚。第二，爆料仲提到另一类重点对象，就系所谓嘅涉外公司。简单啲讲，只要系喺境外赚到钱嘅企业或者个人，无论通过乜嘢渠道，都会被纳入调查范围。而执法部门可以动用嘅理由就非常多，大到资金流、合规检查、去部开销、税务问题，小到人事社保、考勤记录、防火检查呢一啲。常见嘅做法系先揾理由冻结银行卡同相关户口，令当事人反复奔波，大约折磨3个月左右，令佢疲累不堪。等到时机成熟，再提出高额罚款要求，否则就以刑事案威胁，甚至可能面临5年以上嘅刑期，形成一套完整嘅執法創造收入流程。另外，據大紀元報導，近日中共公安部所屬的北京瑞安科技有限公司亦都被爆出欠薪2年，300多名員工維權追討欠薪，受到該公司停止繳交社保的威脅。有微信公眾號揭露這件事，不過文章亦都被刪除了。 X 平台網友無皇無帝就批評說，一切都指向中共刀把子冇钱，枪杆子反水。刀把子冇钱，习近平政权最后的依靠要玩完了。
中医认为万病源于湿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身体的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和高血压就跟着来。而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仲成日都好似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要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嘅废物。而补血18味，就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齐配搭，就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3樽补气18味，仲有7折优惠。连结我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就快啲睇下啦。
观众朋友大家好，为咗回应近期连环发生嘅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巴基斯坦军方22号对巴基斯坦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7个武装据点发动越境攻击行动。巴基斯坦表示，这些目标同巴基斯坦塔利班以及伊斯兰国罗夫山分支有关。据了解，巴基斯坦境内亦都存在塔利班系武装，称为巴基斯坦塔利班 TTP。该组织同阿富汗塔利班历史上关系密切，总体保持友好。据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在当日的 X 平台发出的声明说，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对位于该国同阿富汗边境沿线的7处武装营地和藏身地点进行了精准攻击。巴基斯坦表示，这些武装组织策划和进行了近期多宗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包括伊斯兰堡清真寺爆炸、巴昭尔和巴鲁地区袭击，以及在斋月期间发生的爆炸事件。巴基斯坦指出，掌握确凿情报显示，这些袭击是由巴基斯坦塔利班组织在阿富汗境内领导层指挥下进行的，同时伊斯兰国库罗山分支亦都宣布有参与。声明强调，今次行动属于报复性攻击，目标经过情报筛选，目的是保障本国民众安全。巴基斯坦政府同时指责阿富汗塔利班当局未有履行承诺，阻止境内武装组织 利用阿富汗领土对巴基斯坦发动袭击。巴基斯坦呼吁阿富汗临时政府采取可查核措施，清除相关武装据点，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施压塔利班履行多哈协议承诺，不准许他的领土被用于对外袭击。自从2021年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巴基斯坦境内的武装袭击就明显增加。巴基斯坦多次要求阿富汗打击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据点，但是始终未有实质行动，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近期一本新书揭露了中共强制移植疑云，多宗例子引发国际关注。新书《按需杀人 Kill to Order》近日出版，作者杨杰海在书里面汇集整理接近20年来关于中国移植争议的研究和证词，质疑北京当局宣称或自从2015年起转向捐赠制度的讲法。杨杰海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中国部分医院能够在几个星期之内为患者安排移植手术，等待时间远短于多数国家动不动要几年的情况，显示背后可能存在庞大而且随时可以用的供体来源。书里面提及一名前德国移植外科医生透露，一名患有严重肝病而且酗酒的女性在10年内三次到中国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另外有例子指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移植外科系主任拉维医生透露，曾经有一位长期等待心脏移植的患者，有一日突然告诉他知自己在两个星期之后将会接受一次已经安排好日期的心脏移植手术，来源直指中国。在做完手术之后，患者回到以色列。曾经担任以色列移植协会负责人的拉维医生感到非常难以置信，咁相当于你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遇害。相关指控引发国际人权团体关注。学界指出，移植手术议题牵涉到医疗伦理和国际监管透明度，需要更多独立调查和资讯公开，厘清中共系统犯罪的真相。美国华裔花式溜冰选手刘美妍在米兰冬季奥运会以出色的表现拥夺女子单人花式溜冰金牌，成为全球瞩目焦点。这位20岁的年轻选手不单只展现惊人的实力，她的家庭背景也都引发两岸网友热烈讨论，尤其是中国大陆网友对她爸爸流进去美国的原因感到好奇，竟然因为网络严格审查难以查证，甚至一提到关键字眼就面临账号被删除的命运。据讲，在刘美妍夺得金牌的消息传出之后，刘美妍的爸爸刘俊的背景受到关注。据了解，刘俊在1989年就读广州中山大学研究所期间，担任广州学生自治联合会主席，积极参与当年8964学生运动。在天安门事件爆发之后，他被当局通缉，随后在香港民主派人士的协助底下偷渡出境，同时获得美国政治庇护，最终定居美国，同时成为公民。这段历史在海外早已经公开，不过在中共体制下就属于高度敏感议题。在刘美妍夺得金牌的情况下，中国网友对刘美妍爸爸的背景充满好奇，部分了解内情的网民就以反拆六四有关的隐晦字眼暗指，那就令更多年轻一代网友一头雾水。好多在社交平台发问，刘美妍爸爸当年到底做了些什么才会离开中国呢？不过由于中共官方对六四事件这些相关字眼实施严格网络管控，任何触及敏感关键字眼的贴文几乎即时被删除，发帖文的账号亦都经常被永久封锁，结果导致绝大多数大陆网友更加好奇。好多海外华人网友感慨，连一位运动员的家庭背景都成为禁忌话题，足见中共资讯流通的限制有几咁严峻。中共政府不得民心，中国网民频繁暗示反抗。 近日网上传出中国民间新作《除掉那个来自陕西的人》啱啱发出就被中共网警封锁。据讲这首诗是公众号《故事里的说书人》在1月15号发表的，据讲在发表当日就被封。网民讽刺说一啲都唔难估，都知道系边个啦。亦都有啲讽刺话佢唔系人，系梁家河嘅猪。据讲，虽然呢一首诗嘅题目包括除掉那个来自陕西的人，但系呢一首诗嘅内文并冇直接同陕西有关嘅内容。诗词充满控诉现实，影射政权邪恶，表达反抗决心同埋憧憬美好未来嘅暗示。诗句包括。堆积如山的残骸，藏在角落不被理睬。我们用燎原的烈火，要把一切都烧灼。我们从反抗中醒来，走进陌生的时代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面对民众反抗的声音，中共经常做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愚蠢行为。大陆自媒体最近发表文章透露，安徽芜湖市有人在网上指名道姓对一名正国级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结果被判刑三年。文章没有点名这个领导人的姓名，有网友表示一是你就不要报道，既然报道了还不敢讲清楚，你以为我猜不出他是哪个吗？还有很多网友都用反话留言，好难猜啊，我用了一秒钟。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个正国级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会是哪个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